援藏被一群信仰突家女神的强盗作为祭品推上祭坛，努力无效的玄奘要求自我挂命，念诵起弥勒佛。玄奘为什么不念诵救苦救难的观自在，也就是观世音菩萨，却念诵弥勒佛呢？弥勒佛会给玄奘带来好运吗？就在强盗举起屠刀的那一刹那，又会有什么样的奇迹出现呢？面对这群笃信突家女神的强盗，玄奘却对他们宣扬佛法，他们会作何反应？继续西行的玄奘接下来还会碰到哪些离奇的宗教信仰？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对于印度的佛教状况，玄奘还会有哪些惊人的发现呢？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
上次我们讲到玄奘法师和他的同伴遭遇到了一群强盗，而这群强盗呢准备把玄奘法师杀了，取玄奘法师的血肉来祭祀他们所这个尊奉的这个神。玄奘法师在经过一些努力以后他觉得这个努力可能是无效，所以呢玄奘法师就要求这些强盗不要逼迫太甚，让他自己能够安然的这个化命。玄奘法师呢就安坐下来，一面呢念想着弥勒菩萨，一面呢发愿。那么在这个时候，玄奘法师为什么念诵的是弥勒菩萨呢？实际上这一刻，也就是在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的那一刻，玄奘法师脑海里，在他的心里牢记着的还是他西行求法的最终目的。他西行求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去求得《瑜伽师地论》这一部经，正是由弥勒菩萨口授和弥勒菩萨传下来的。所以在这个当口，玄奘法师去念想弥勒菩萨，是希望自己在此世的这个生命结束以后，能够往生在弥勒菩萨的身边，能够去供奉他，而能够去学习《瑜伽师地论》。所以他念想这个弥勒菩萨是有道理啊，不是随便的带一笔，不是随便的选一个菩萨来讲。那同时，玄奘法师呢还在默默的许愿。他许的是什么愿呢？那我们知道，佛教徒的追求的一个境界是解脱，是跳出轮回，实际上就是我不再投胎了，我摆脱这个轮回的苦难，我不要一世又一世的又降生为人，甚至降生为比人更低等的某种动物啊。佛教徒的追求，最高追求这个。但是玄奘法师许的愿恰恰与此相反。玄奘法师许愿，学会了瑜伽师地论以后，他还要降生在人世。那这就很奇怪了，那降生在人世你是做什么呢？难道是为了得到帝王的尊崇，或者创立一个非常辉煌的佛教宗派，自己成为一代宗师，声名俱沓吗？不是。玄奘法师希望能够降生人间，带着自己从弥勒菩萨那里学到的瑜伽师地论，来教化正在杀害他的这批强盗。那这种胸怀就充分体现了一个大乘高僧的胸怀，这个胸怀是无比宽广。玄奘法师发完愿，那就一心一意的，他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他想自己化灭，他会把自己的心神收摄起来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感觉不到，进入入定状态的高僧是感觉不到身边的事情，在他入定的状态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处境，也忘记了这些强盗，忘记了正举在他头顶的屠刀，一切都忘记。而在这个入定的状态当中，他觉得自己在攀登 这个苏密卢山，也就是攀登须弥山，看他隐隐约约已经看见了，在庄严的这种莲花座上、宝座上，端坐着弥勒菩萨。菩萨周围围绕着很多天上才有的人物。当然，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幻觉，而我个人相信，这是玄奘大师这样一位一代高僧啊，他非常切实的在那个时候的心理的写照。这一刻，他的那些同伴眼看着玄奘法师被这些强盗拖上祭坛的，这些同伴也觉得已经绝望了啊，他们觉得玄奘法师啊肯定难逃这一劫，而且他们一定会在内心有这个感觉，其实玄奘法师是替他们中的某一个人，甚至替他们中的某几个人去死的。那么带着这么一种心情啊，他这些同伴啊是放声大哭，哀声一片啊，他们想用自己这种悲痛的心情或者这种哀哭啊来为玄奘法师送行。同伴的这些哭声当然是打动不了这些一心一意非常急于来完成自己的神圣的宗教使命的，来向出家献祭的这些强盗。所以这些强盗呢就一步步的啊，就来按照这个出家女神的祭祀规范来进行这一次杀人祭天的活动。
玄奘一路西行求法，遭遇九死一生，历经艰难无数，但他求法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即使死了也要完成他的求法事业。玄奘心中还在默念弥勒佛，那么这样做会给虔诚的玄奘带来好运吗？祭祀仪式即将开始，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会有奇迹出现吗？
正在这些强盗要开始下刀的时候，大慈恩师三藏法师传里边又是用了四句十六个字来描写了一幕突发的场景。什么样一个场景呢？黑风四起，折树飞沙，河流涌浪，船舫漂浮。也就是说，将将要挥刀去屠害玄奘法师的时候，顿时刮起一个漫天的黑风。我们知道恒河是沙很多的，恒河是多沙的，在印度，在佛教史上形容数量很大的一种形容方法叫如同恒河沙数，就这个数量大到像恒河里的沙啊，这是印度经常用的一个。那一气就是说把恒河的岸边的沙子啊都吹起来，树也吹断了，而平静的恒河在这个时候突然涌起滔天大浪。玄奘和他的同伴以及这伙强盗所乘坐的船，在这一刻啊，飘掉的飘掉啊，也不知道飘哪了，翻掉的翻掉。这一幕景象非常恐怖的，这个景象就在这些强盗要屠害玄奘的时候突然的降临。那这些强盗当然是大惊失色，当然是大惊失色，赶紧停下了这个刀。他也觉得有点不对，有宗教信仰的人对自然界的敏感程度跟我们是有所不同，他们基本上会相信天上自然界显现的东西和人间的东西是有某种关联的，而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就是天人合一这么一个观念。当然在印度，在佛教当中不叫天人合一啊，但他也有这种思维的定式。在这一刻，这些强盗赶紧就问在底下这个嚎啕大哭的同伴说，这个和尚是谁啊？是从哪来的呀？叫什么名字啊？ 也就是说，这一刻他们隐隐约约觉得，被他们选择的这个，啊，这个非常俊朗的、外貌非常好的啊，这体固当之的，被他们认为是最合适祭品的这位法师，可能是大有来历的。玄奘的同伴听到了强盗这么问，就赶紧的回答，说从支那国来求法的这个僧人，因为那个时候玄奘一路的声名已经传播，因为当时在路途上从支那国来的一个僧人，毕竟是在当时的一个国际新闻了，这一路过来，从支那国来求法的僧人就是这位法师啊。那先告诉这个强盗，各位如果杀了他，那就得无量大罪，你就会得了一个滔天大罪。再说，请各位看看现在突如其来的风波的样子，天神，你们的天神啊，已经发怒了，你们还是赶紧一点放下屠刀忏悔为好。玄奘的同伴当中就利用强盗的犹豫，利用强盗的迷惑，利用强盗的惊恐，来开始了拯救玄奘的这个举动。大家一定要牢记，这些强盗是特殊的强盗，是他们也都有非常虔诚的信仰，信仰的程度、虔诚程度应该也是相当深的啊，不然他们不会那么急切的、那么认真的去选择一个祭品，那不然就不会了。一看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那他们觉得一定是自己的天神突加女神啊，托迦天神南静母不允许他们，或者不喜欢他们，或者不愿意他们来把面前这位支那国的法师杀了祭天。于是他们一个个当然就口头如捣蒜了，就在旁边忏悔，因为他们在这一刻也看到了玄奘法师身上一种神性啊，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这个时候出现了极其怪异的一幕。
此时此刻，强盗完全相信，在玄奘的身上一定带有某种神性。那么，这群强盗除了磕头谢罪，还会做些什么？面对这群强盗的忏悔，玄奘又会作何反应？在玄奘和强盗之间，还会发生什么奇异的事情呢？
底下那么多强盗，咚咚咚在那磕头，不停地请求忏悔，玄奘法师在这个临时搭起的祭台上毫无反应，端坐不动。大家还记得玄奘法师是请求过这些强盗，让他们不要逼迫，让他有个安然喜乐的心态自己画面，而高僧自己作画，也就是他打的坐画灭掉圆寂掉，这种情况是不少的。那难道这一刻玄奘法师自己画灭了吗？这些强盗心目当中肯定都有这个疑虑，这害怕了。因为如果玄奘法师自己画灭了的话，那对于这些强盗来讲是一天大的尴尬的事情。祭天没祭成，啊，祭天他是要取活人的血肉，要一定要活人的血肉，祭天没有祭成，想做的事根本就没做成，还莫名其妙的因为他们的祭天的念头和行为，导致一位明显的带有神性的，在他们看来一位重要的法师死去了，还得了莫名其妙得了一个大罪，那对于这些强盗来讲，这是怎么都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些强盗啊，是真的发急了。但是发急了以后，他怎么办呢？历史这个典籍上的描写啊，所以中国古代汉语的文字啊，是精妙极了。啊，它精妙极了。记载啊，有一个强盗就战战兢兢抖抖嗦嗦地爬上祭坛去干嘛呢？接触的触，去触 玄奘法师也行。他也不敢晃，他不敢拼命去晃玄奘法师，哎，你还活着吗？他不敢，因为他觉得这已经是一个有神性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所以呢，他又想知道你到底是活着呢还是画面了，所以他轻轻的去触那个玄奘法师。就这一个触字啊，这些强盗的心理状态神态啊耀然直上啊，精彩极了啊，触玄奘法师。这一触，玄奘法师啊，哎，从入定的状态当中就缓过来，缓过来了，像这种触的。缓过来以后说，对这些强盗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又极其的，我们的感觉会觉得极其的奇妙。我在阅读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到一种类似于黑色幽默。玄奘法师被他这一触，缓过来了以后，问触他的那个强盗三个字，什么字呢？时至也，时候到了。哎，请过来说，时候到了，师傅，你们该把我叫醒动刀了。哎，这我不是说好你别来打扰我，让我自己画面吗？那这些强盗当然，这些强盗当然也顾不上什么，一时间是欢欣雀跃。哎呀，这个法师没有画面啊，没有画面，所以一是惊喜万分。这些强盗赶紧忏悔啊，说不敢不敢不敢，哪里还谈什么时间到不到，就不谈这个不谈这个，我们实在是不敢杀您啊，不敢杀您，哪里敢杀害师傅您啊，您师傅这个不是一般人，请你们接受我们这些人真诚的忏悔啊。所以这样一看，这些强盗就赶快在那不停的磕头。玄奘法师很坦然的啊，接受了这些强盗的这些忏悔，并且还对他们利用这个机缘，一个伟大的法师，一个高僧，他不仅善于利用一切可能来学习，来完善自己佛学学，他同时也非常的善于利用任何契机，也就是佛教里讲机缘，或者叫话头，抓住这个话头来宣扬佛法，啊，来这个宣扬佛说。
这群强盗之所以不杀玄奘祭天，也完全是信奉了出家女神的意思。现如今，玄奘却要向他们宣扬佛法，那他们会作何反应？玄奘的这一举动会不会再次激怒他们？面对这群虔诚而又特殊的强盗，玄奘又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死不渝。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玄奘在那烂陀寺学习五年之后，又开始到印度各地游历，一晃离开祖国十几年，玄奘的思乡之情越来越浓。就在他决定马上东归回国之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的母校那烂陀寺一片荒芜，僧侣全无。这个梦预示了什么呢？此时的玄奘又该怎么办呢？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何去何从？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情系今生，我心永恒。周大生珠宝，
源自三峡，水美，地灵，人杰，浓浓三峡情，滴滴稻花香。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提升我们的价值。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广告，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有限公司独家代理。
这群强盗和玄奘的信仰完全不同，面对这群笃信出家女神的强盗，玄奘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告 告诉他们，当然是一些非常浅显的入门的佛学的道理。你看玄奘法师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这个人的这种智力的水平，聪明的程度，判断场景，判断对情况判断，这是了不起啊。他刚开始这些大家还记得，这些强盗要杀他的时候，玄奘法师对他们的神丝毫没有指责过，只不过强调自己的形象好像不合格，自己比较这个污秽丑陋，哎，没有资格来充当你们所信奉的突家女神南靖母的祭品。那么按照这个说法，玄奘法师还是非常高度评价这位女神的。到了这个时候，玄奘法师看到机缘到了，时机到了，他就明确的表示，你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正当的，杀人不正当，抢劫不正当，祭祀不正当的神也不正当。也就是玄奘法师在那的时候公开的表明了自己对突家女神的看法，那你们做这些不好的行为将来都是要受报应的，要吃无数的苦，你们何必用这短暂的今生今世来种下无边无际的苦的种子呢？玄奘法师用了四个字来形容今生今世的短暂，叫什么呢？电光朝露。玄奘法师对这些强盗讲，今生今世我们这些人在这个世间过的这一生，其实就像闪电的这一道光，像早晨的露水一样，是稍纵即逝，转眼即过的，应该好好过好这一生，而不要在这一生行恶去种下无边无量的这种恶果。这些不久以前啊，还凶神恶煞般的啊，把抢劫当作职业，把杀人当作祭祀的手段，把突恰女神奉为自己最正当最伟大的神的这批强盗呢，完全的被玄奘法师折服，赶紧磕头向玄奘法师谢罪啊，这都是我们啊不分是非做了不应该做的事，如果不是遇到了师父您，我们哪里有这个机缘来明白我们的错误呢？我们哪里有这个机缘来聆听这一番教诲呢？我们发誓今后再也不作恶了，请师父您给我们做个见证。于是这些强盗集合起来，把他们抢劫的凶器集合起来，全部扔进了旁边的恒河，把从玄奘法师和同伴那里抢来的东西当然一一归还，物还原主。而更加精妙的是，玄奘法师利用这个机缘，应这些强盗所请，为他们受了五戒。也就是说，这些强盗在这一刻也变成了佛教的居士，变成了善男。这就是玄奘法师，我们讲在生命当中遭受到最危险一次劫难，在西行求法当中最危急的一个事件化解的过程以及它的结果。当然亲眼目睹了这场祭神的闹剧的，或者说是危机的玄奘法师的伙伴们啊，当然是欢喜巧扬，对吧？于是玄奘法师的名声当然就更远的传播开去。因为在印度是有一种传统，如果他遇到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一个高僧，一个大德，或者另外宗教派别的大师，如果你受到了他的这个感化，你聆听了他的教诲，他要逢人便说的，要到处去宣扬于扬。所以这些人散开以后，就把玄奘法师的这个声望更大程度的在印度范围啊，在周围普及开来。脱险以后，玄奘经过了今天这个位置已经不确定的几个国家，就来到了前面的所谓的巴格达亚， 这个就是今天印度非常有名的所谓阿拉哈巴德，阿拉哈巴在印度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位于恒河和耶姆纳还有一条河耶摩纳河交汇的地方，是印度自古以来非常著名的圣地。
恒河和耶摩纳河都是印度的圣河，那么两河的交汇处又会有什么特殊含义呢？当时的印度宗教信仰错综复杂，刚刚从信奉突加女神的强盗那里脱险的玄奘，还会碰到哪些离奇的人和事呢？
这里是非常著名的古代印度的宗教浴场，为什么呢？古代印度人相信，在圣河里边沐浴，可以洗涤一切罪恶。这个东西跟基督教里边的洗礼，啊，跟这种古代宗教有好多相通的地方，啊，并不是像我们想的判然，这个分明的。他认为在圣河里洗水是可以荡涤污浊，而在两条圣河的交汇处洗澡，更具有加倍的功效。所以这个地方每年，玄奘记载啊，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人到这里干什么？来自杀，要升天嘛，找一个最神圣的地方，两河交汇，扑通扑通投下去升天了。大家都这么信仰啊，大家认为如果想要升天，最好的选择，全世界最好的选择，是在布拉亚这个地方绝食七天，然后自称。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圣地啊，这个风自踏来，这个人潮汹涌。而玄奘还记载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情况，玄奘注意到啊，这个地方不光是有好多人期盼在这里升天啊，期盼在这里能够洗净罪恶，还有好多外道在这里进行苦行。外道，这是佛教徒对非佛教徒的记载，因为佛教是正道，是正法嘛，外道进行苦行不是很奇怪的事，这是很普遍。我们之所以要介绍，是因为这种苦行的方法实在是太滑稽，就是非常的有趣。那他是怎么苦行的呢？有很多外道先在河流当中啊打下一根桩子，竖起一个很高的柱子，在这个柱子旁边再竖一个稍微矮一点的柱子，每天早晨啊，这不是一两个啊，成群结队的外道，这是一幕奇景。每天早晨呢，这个外道呢就爬上这个柱子，一只手搭在这个高的柱子上，一只脚踩在这个低的柱子上，还有一只手和一只脚呢就这样张开啊，就这样张着，头要抬高，脖子要伸直，看着太阳的方向，随着太阳慢慢旋转，以此来修行，据说有奇特的功效。而这个修行一修行，他们的信念应该是这样，他们看着太阳这么在天群上这么转，他人也这么转，他把这视作是一种轮回，一种赏洒了，一种轮回。那么到他修行到扑通通掉到河里了，掉到圣河里死了，那就是升天了。有的人在这里一念几十年，练到升天为止。所以这是在这个布拉亚那边一个非常独特的场景，玄奘大概也觉得匪夷所思，就是给非常详尽的玄奘法师给他记录下来。那没记录的话，今天没有了这幕景象，今天没有这个在吊那的人没了，但玄奘法师记下来非常的形象。然而这里有趣的还不只是这些在我们今天看来非常诡异的场景，不止这些，这里还有很多佛教的圣地，比如佛陀降服外道的地方，这个很多，印度各地都是。还有比如著名的提婆菩萨，提婆就是梵文的 Deva 的意思本身就是天的意思，天就叫 Deva。 而提婆菩萨在这个巴尔嘎亚的地方也降服过外道。作为一个菩萨，降服个把外道那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这次这个提婆菩萨在这里降服外道啊，他采取了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辩论的办法，去击败这个外道的办法非常特别。
玄奘来到印度后发现，当时的印度是一个多种宗教信仰并存的国家，外道也已经非常盛行。那么在当时，外道和佛教徒之间到底为什么而争辩呢？玄奘又为什么会对这场辩经格外关注？这位提婆菩萨又是用什么巧妙的办法击败了外道？广告之后，请继续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讲《玄奘西游记》，至此不渝。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汉武帝晚年，一场巫蛊事件使他永远的失去了他的太子刘据。之后汉武帝又幡然醒悟，直到冤枉了太子。那么这个冤案汉武帝如何善后？太子死后，年迈的汉武帝也进入了生命的倒计时。那么立谁为新的储君来继承大统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汉武帝之临终托孤。
有热情，也有专注，有高贵，也有踏实，有力量，也有柔情。多彩男人，多彩生活，七匹狼，多彩 T 恤，
千秋酒韵，本色醇香，中国驰名商标衡水老白干。
澳洲原装进口，澳大利亚乳品局授权，澳优奶粉。
在古印度，外道和佛教徒之间为什么会发生辩论？玄奘又留给我们哪些有趣的记载呢？
那个时候的城里边啊，住着一个非常著名的外道。这个外道呢，平时啊高谈阔论，口舌非常厉害，名声远扬。他这个口才雄辩啊，特别玄奘特别强调这个外道的口才。我们现在比就只能拿周星驰的话了，话了。是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这外道是很厉害的一个。而且这个外道还有非常拿手的一面。什么拿手的一面？他善于根据名字或者根据名称一个名词去跟你展开辩论，然后把你绕进来，然后达到说明他自己想要说的最本质的这个话的目的。所以呢，他准备发挥自己所长，从名字入手，来跟提婆菩萨来折腾一番，看看能不能击败你。这个外道一看到提婆菩萨就问：“你是谁？”提婆菩萨就回答：“我是天。”哎，他是天，他就叫提，我是提婆嘛，我是天。然后这外道接着问：“天是谁？”提婆说：“天是我。”那外道要问啊，他得从这他的这不能绕啊。我是谁？提婆说：“狗。”把这给换了，就提婆菩萨在这个时候把这个人称代词给换掉。这外道一听，这你不是，那你我还没醒过来，其实提婆是说他是狗啊，没醒。狗是谁？你。哎，这外道在那听着，你是谁？天。天是谁？我。我是谁？狗。狗是谁？你。你是谁？天。天是谁？我。这样绕了半天以后，绕来绕去， 反正这提婆总归是天，这外道总归是狗，就他绕不出这个圈子。其实这是印度英明古代逻辑学辩论技巧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当中他被提婆给绕进去，他被提婆把这个人称代词不断的在换，不断的在换啊，有的时候我提婆，有的时候我是指我自己，但是等那个外道去问我是谁的时候，外道其实想问你说的那个我是谁，但是提婆就认为你不是来问我，你都自己不知道你是什么吗？那我就告诉你，你是狗。就这样一串大绕，就把这个外道给降服了。这外道佩服的五体投地，这个要跟提婆根本不能练啊！所以这有一段降服外道的记载，在这个里边极其好玩啊！我这个经常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要笑，因为大家初听的话，有时候不一定听得出它的妙处啊！你要仔细来品味这一段，车轱辘轴一样对话，你就知道这个里边是有技巧的。印度的辩经有技巧的，要赢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要输基本上是输得明白的啊。那么这一段记载呢，玄奘法师就把它记了下来，而这个里边除了让我们哈哈一笑以外，逗得很乐以外，当然我们除了这个领悟到提婆菩萨的出众的机智，同时我甚至可以品出啊一丝很淡的禅宗的味道，有一种禅机在里头啊，有一种禅机在里头。他只不过告诉这个外道，你不是擅长于从名字入手，你擅长于从名称入手来揭发事，来揭明事物的本质吗？其实名称都是虚幻的，怎么说都行。你看像你这么说，你不一直就是这个狗吗？而且这个狗是可以，你这么给我绕下去，绕个三天三夜你也是狗，永远绕不出去的。他想揭示这么一个佛教的道理。
随着玄奘的脚步一步步走进他心中的佛教圣地那烂陀寺，然而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玄奘却看到了自己不愿看到的一幕。
玄奘离开了这个神圣的布拉嘎亚以后，往前走了500多里，玄奘的前方就到达了对于任何一个佛教信徒来讲都非常重要的乔赏弥国。这个国家梵文叫高沙米，是古代印度的16个大国之一。玄奘到达这里的时候，外道的势力已经大大的超过了佛教的势力。玄奘在这里所要做的基本是发尸骨之忧戚，因为现实当中他看的佛教是一片的衰败，而他的祖师爷就在这里，在乔赏弥国的某一个遗址靠降服外道而成名。玄奘详细的记载了这次降服外道的经过，这个经过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的精彩，而在于护法法师的机智。更重要的是在于，在这场辩论当中，护法菩萨所采取的辩论的策略，后来被他的徒孙，也就是我们的玄奘法师，在他成名的那场辩论当中被吸取了。这场辩论的过程到底怎么样，护法菩萨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和策略，请大家听下一讲。
刻苦的学习，投入的工作，快节奏的生活，可能导致眼睛干涩酸胀，眼疲劳，点润洁，润舒营养，不干涩。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A B C D E F G， 蹦蹦跳出了天就起，点一点。 喽。
精装幼儿奶粉现在都流行送它，真正的大品牌，可信赖雅士利，品质好，我非常信赖它。眼明脑快身体棒，雅士利精装幼儿奶粉，
雅士利中国驰名商标。
玄奘历经千难万险来到心中的圣地释迦牟尼的故乡，然而他却惊奇地发现，在这个曾经辉煌的佛教发源地，佛教早已经衰败了。佛教为什么会衰败？他是怎样衰败的？面对这种情形，玄奘又该怎么办？请听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为我们讲《玄奘西游记》，佛学盛衰。